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哇，放眼看过去，我们好多老朋友一年多没见面了，从2023年一直到2024年。所以当2024年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何等的欢喜。主啊，过去都已经过去了，有欢笑，有眼泪，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欢笑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所有的眼泪也是我们自己所该负起的责任。但是总归你把2024年新的一年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还有希望。而且在今年我们还有希望的时候，你还没有再来，表示我们仍然有机会在你面前重新开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谈到线上活祭这个主题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不容易的，是有压力的。但是主耶稣，这是你在圣经当中明明的教训我们所应该遵守的。所以我们今天存着战惊恐惧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着圣灵大能的明证。主要是恩膏你卑微的仆人放胆传讲神的道，让我们今天不但能够听神的道，但是最重要的能够行出来。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线上活祭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且是很广的题目。所以呢，我先把这个前面的啊，第一页好吗？这个是 page two 好像，对的哈。那我很简短的讲一下什么叫做线上活祭，总括的讲一下。线上活祭就是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以后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灭亡，脱离死亡了。但是很重要，我们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就是顺服主的教训，过着分别为圣，就是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慢慢成长，更像耶稣。所以我们这边特别提到救主，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生命的主呢，可能有人做到，有人还没有完全做到。事实上救主生命的主是一体的两面，耶稣基督既然是你的救主，他也应该是你生命的主。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耶稣基督救我脱离死亡，我接受，但是你叫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可能还没有来那么快，我也有疑问，或者是我还做不到。所以有人说，你如果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救主而不是你生命的主，搞不好他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既是你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这是线上活祭最重要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要顺服他的这个诫命。还有信主以后，我是刚刚的平信徒，我信主才一个月，哇，你是20年的老信徒了，或者你已经是门徒了。圣经你从来没有把信徒跟门徒划分。当我们成为神的信徒的时候，我们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认为说信主 没多久，我是平信徒，然后过了5年10年，我才慢慢的学习跟随耶稣做门徒。事实上，当你一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不但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而且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要看说哇，这个要求很高，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门徒就是刚刚入学而已啊。信徒，但是他既然要接受我们为门徒，那表示他是我们的师父，愿意教导我们，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弟子，那是何等的荣耀，服侍他呢？以前我常常在这里讲过，你知道服侍神何等的荣耀？你说哎呀，我太忙了，我现在还没退休，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理由现在不服侍。以前我常常讲过，也是引用尼托森的话，就是说，当你从属灵的眼光看见服侍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爬都会爬过去的，你爬都会爬过去的。但愿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在我们生活的任何层面，不单是在教会，在家庭，在小组，在我们的职场，来服侍上帝。这就是线上活祭的意思。好，我们读现在的主题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我知道 highlight， 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他为什么用所以？是因为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所以现在四海查经正在查罗马书。 弟兄姐妹没有在这卷书上好好的下过功夫的，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参加罗马书，因为一到十一章都是讲救恩啊、教义啊，讲得很非常的完整有系统。你要了解什么叫做救恩，就是看罗马书的一章到十一章。但是讲完了又怎么样呢？保罗接着说，那讲得很有道理啊，救恩就是这样很棒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保罗就说，所以他就是在十二章到十六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救恩以后怎么样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得到的救恩来相称。这里谈到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而且呢当作活祭，有三点。活祭是什么？是活的祭。这个献上的献祭是活的祭，而且是圣洁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祭。而且你们如此侍奉，侍奉就是敬拜的同一个意思，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觉得奇怪了，不要觉得额外的要求，这根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分别来说一下。所以弟兄们，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慈悲这个原来的文字是多数的，表示不是单一的慈悲，他的怜悯慈悲是非常浩瀚的，非常广泛丰富的，而是千变万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他是无所不在的临级罪人。任何人地事物没有办法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上帝的慈悲怜悯。保罗说，我劝你们，求你们，那个求就是非常恳求的意思，就好像那个大儿子看见小儿子回来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父亲还出去劝他，那个劝就是求的意思。你看哪有父亲劝儿子的？但是这里啊，你看不是保罗很谦卑啊，不是保罗很有爱心，是圣灵，是神借着保罗来做出这样的叙述。所以当我们看见保罗劝我们来献上活祭的时候，事实上神在劝我们，神在劝我们。那我去年十一月正式退休了，退休以后不像过去开这个开那个会搞这个行政非常的繁忙，有时候就像陀螺在里面打转，没有办法休息一下好好的思考。所以在退休以后我就比较有时间暂时缓慢一下我的脚步来思考过去所做的。哇，我会发现好多以前都是在忙乱当中都觉得 OK 啊，还可以啊，但是现在看起来说太多太多的地方是觉得不到位，很多的地方做得不太好。所以当我重新在思考献上活祭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差得太远了。但是感谢上帝，2024年开始了，那么我身体还健康，那表示上帝仍然有给我机会继续在这一条路上向前来直奔。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非常忙乱的时候，你也许会对有一些茫然无知了，但是有时候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安息，要休息，在安息休息的当中你来思考到底做了很多事情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出发。那么活祭呢，就是侍奉敬拜，它的开始的根基。当然这两个词呢，那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为了要讲活祭呢，我先把这个再重复一下，对大家很有好处啊，更加的清楚。第一个，你一定要称义，真正的称义，重生得救，你才献上活祭，要不然你没办法献上活祭的，那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或者外面的动作做做而已。所以真正重生得救以后，神宣告我们无罪释放，本来我们都是判死刑的，都该灭亡了，但是一旦接受耶稣重生得救，宣布无罪释放，无罪释放，而且这个行动呢是一次性的，一瞬间就成就了，而不是要持续的尚未你还没有称义一半，称义80%，慢慢的才最后100%的称义。不，当你真正重生得救一次，你就无罪释放，你完全是无罪的，不是因为我们无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最后那边是说，真正的称义只要一次就完成了，你不要好几次称义，不需要，一次就完成了。称义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靠行善啊，或者表现好一点啊，修路造桥啊，或者做一些善事啊，那么陶祖喜悦可以称义的，完全不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是属于被动的，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如果对称义了解的话，有人说我看你这样子简直没像没得救的样子嘛，对不对？哪像基督徒啊，你在基督徒都不像你，你看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以前是怎么样？你还是一样啊。所以当你真正重生得救以后，你就知道称义的神学观以后，你就知道是的，我现在只是无罪释放。一个杀人犯法官宣布无罪释放，他出去还是一个以前品性不好的人呢、啊？他没有学习呀、啊，他没有教养啊。所以这也就是借着成圣的重要，称义无罪释放，但你还是原来的老我啊，怎么办？上帝就是预备了成圣的过程，让我们从这边。所以你可以大胆地说，是的，我已经得救了，我称义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但是我还是没有经过琢磨那一块璞玉啊。慢慢经过成圣的过程来琢磨的时候，我就是一块闪亮的玉了。所以不要悲伤，不要受仇敌的控告。那么再来就是讲成圣了、啊、活祭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信徒被称义以后呢，也得到全然圣洁，记得是全然圣洁啊，而不是70%-80%的圣洁。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神，所以有些宗教说我们尽量修行，最后跟神啊结合，跟万物结合，那都不是真理。我们渐渐更像耶稣，可以全然圣洁，但是永远我们不可能成为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全然圣洁？这个过程上帝在你得救的时候已经给你了那个合法的地位，你已经全然圣洁了，但是我还败坏啊。没错，你主观的经历还没有享受到。主观的经历呢，你一定要成圣的过程就是献上活祭，慢慢追求这种主观的经历，使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所以活祭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那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小孩子生出来了好不好？很好 baby， 但是你要养他，不能当作弃婴啊。以前我记得好多年前在台湾行义妇长哥的时候，哦，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婴啊，成为弃婴了，妈妈找不到了，查地址电话都查不到，原来都是假的，怎么办呢？啊，我们就要养她，生下来不能不养，所以我们护士小姐都很爱她，轮流抱着她吃奶，连我那个儿子 John 都好爱她，每次放学回来就抱她。你知道后来过了大概半年多，我们要移民澳洲的时候，我们儿子 John 说：“哎，可不可以把她也带去澳洲啊？”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最后感谢上帝，有一对爱主的夫妻，我们也认识，他们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太太不能生育好多年，也正在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小女婴 baby 呢就送给那对夫妻，他们好高兴，我们的护士小姐跟我们的家人都很舍不得。后来我们就移民澳洲了，后来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络，但是都没有问这个女婴的近况。一直到20年后，我们从台湾回到这个高雄的时候，这对夫妻呢就请我们接待到他家住。原来这个先生呢，女婴的爸爸呢，去读华神已经毕业了，而且成为牧师了。他叫这个小女孩来看我们，哇，亭亭玉立，将近20岁了，而且会长笛，哇！所以那时候我跟师母真的非常的欣慰。你如果随随便便送给人的话，他的命运是怎么样？你送给一个属于神的人，那么他就有美好的前程。同样的，上帝把我们生出来了，他希望我们好好的在一条成圣的渡浪，哎，那个道路上能够成长。上帝不是要带领一批天天玩泥巴、流鼻涕、彼此打斗的无知的婴孩进到荣耀里去，他要带领一批成熟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看见成圣呢，是神的能力使我们成圣，我们自己没办法成圣。你说好，现在我是信主了，我立志啊能够行善，我要。但是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来，由不得你的。所以我们诚意得救是靠着神，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成圣呢，是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成圣，但是要加上人的顺服，神的能力加上人的顺服，所以这人是有责任的。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待会儿我们会提到的。那么哥林多前书里面6:20一起来读好吗？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为我持守。所以讲，有一次的特会当中呢，韩国有一位长老，他做见证，他说哈，有些人怎么样的，买了房子，人家钱都付给你了，比如3个月以后交屋，对不对？到了3个月以后，你还住在里面，不交屋， 这个根本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钱都拿到了，为什么不交屋啊？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就像这个拿到了钱，但是却不把自己空位空出来让给耶稣基督敬主一样。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我们，主权就应该交给他了。还有，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耶和华不但是我们的产业，在另外一处经文当中，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产业，这个是相通的。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这一句值得我们仔细的思考。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你如果是说上帝啊，给我经济充足，儿女都很棒，我的健康什么，上帝会赐给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是你的产业，你根本不要求了。他的产业他属于你的话，所有他里面所有的良善，所有的智慧，所有一些都是你的。所以我们只要得到耶稣基督，得到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就很容易得到了。所以他是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不但是这样哦，他是你的产业，而且他为你来持守。我们知道地上很多有钱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证券不晓会不会倒啊，或者我这个房契要存在哪里，都不可靠的。但是呢，上帝，我这个产业我是你的产业啊，我替你来持守。不但如此，你所有的一切也是我给你的恩典，你自己持守，你自由可以啊，你自己来自由的保管，你自己负责。但是我上帝来替你保管的话，我来负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让我们非常有盼望。上帝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不是得到上帝零零星星一点的祝福，而是得到整个的上帝，就得到产业了。好，所以下面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刚才谈到劝你们，上帝说我命令你们不这样做就不行，当然可以，但是上帝用他无比的慈爱来劝我们，因为他让我们有宝贵的自由意志，所以不是强迫你，不是照着机器人，好，不是像现在的 AI， 我要叫他输入什么程式他就怎么样，不是的，他是我劝你们。所以上帝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主动的来爱他，这是很重要，这是出于上帝的爱。那么是活的祭，是圣洁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祭。所以献祭这三方面。好，我们先谈谈活的祭呢。我们读希伯来书十章，备经，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这里我们看见基督他自己是祭司，而且自己是祭物，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而且这些的恩典的福气我们只是没有完全接受，没有完全体会到，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完全实现了。前两天在那个 Alpha Course 的时候，我们分小组自由讨论，那有些福音朋友非常喜欢看外面的 YouTube， 看外面的很多的书，非常好学，但是常常问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读了圣经他就会解答的啊。他是说看了以后呢，又觉得是说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为什么世界这么多苦难，坏人还存在，或者等等等等哈。那我说你看圣经就知道，耶稣的救恩老早已经完成，确确实实的完成，但是我们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的来享受到，那么这是一个过程的。那么所以世界上有苦难或者有天灾人祸，但是上帝没有出手啊，上帝没有审判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看见那些人好像是应该审判，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符合上帝的要求吗？上帝一旦出手审判的时候，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可能站不住啊，更何况那么多人没有相信神。所以神延迟的目的是希望他第二次再来之前有更多的人相信耶稣，所以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如果现在有一些在困难当中， 不要觉得说救恩有点贫乏，为什么我现在都没有得到那些祝福？不，已经完成了，但是你要最后的享受到的时候，一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就可以。我跟他们讲说，人得救以后照样有生、懒、病、死啊，对不对？那什么叫复活？什么叫永生？你还会死啊，怎么叫永生？是的，永生最后的享受还没有来到，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 final consummation 的时候，你完全享受到。那时候你如果死了，就永远复活了，那么从死里复活；如果没有死的话，就被提了。所以要相信救恩已经完成了。那么你现在如果再败坏、再感叹、再觉得自己不争气、再责怪自己的时候，且慢，你只不过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一样的，成圣一直要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那时候就完全了啊。那么现在都还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指献上整个的全人，指灵魂、肉体，并且包含所有的身外之物，我们的钱财啊，我们的名声地位啊，我们的学识啊，甚至我们的家庭等等，上帝赐给我们只是管家，我们来经营，这些都要献上，就是全人的献上。有的人说，我献上灵魂，我的心属耶稣基督的，我很喜欢祷告，我很喜欢读经，我很喜欢参加聚会，但是这个钱财我目前舍不得，因为我家庭现在需要，对不对？看起来很有道理，我灵魂献上，但是是全人的献上，包括你所有的一切都献上。那么这个是蛮重要，很多人这个时候想不到的，信耶稣原来是这样，有目的的，上帝的全然的爱，不求回报的爱，我不相信。信主的时候白白的恩典，全然的爱，我不相信。你看现在又叫我们献上活祭，不是为我们要这个要那个吗？是我们要很正确的观念，上帝不是为你要，当上帝把你叫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是上帝的爱再度临到你，上帝的恩典再度临到你。你知道父亲，我们常常会跟小朋友那个一两岁的或者是半岁的开玩笑，哎，小明啊，你这个冰淇淋给我咬一口好不好？就是父亲哪咬吃冰淇淋，那有的很大方，那有的就放在后面不亲。父亲不是的，他愿意看我们的心智是不是愿意交给他。当我们愿意把心智交给上帝的时候，献给他的时候，是借着这样的管道，他的爱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愿意跟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关系。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有彼此有爱的关系，他们就是一个 community， 他们是一个合群的关系。是因为他们有 community， 所以我们人活着就希望用 community， 我们一定要人跟人相处，人跟人不相处，我们就没办法存活，非常不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本质当中有一个团契的关系，这就是这样。所以神设立的家庭是让我们有这种团契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呢，在剑桥大学的一个礼拜堂里开始收奉献了，有一个学生就到处收到处收，糟糕，他没带钱包来，怎么办？他觉得很窘，知道吗？那个袋子很快就到了，后来袋子到的时候，他就放进一个纸条在里面去了。后来聚会结束的时候，收献的同工把那个纸条打开，就是 Start 写的，他说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那是真正的奉献。我奉献不是奉献一点钱而已，我把我整个人都奉献给你，那是真正的奉献。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们在遇到教会需要奉献的时候，不要认为说上帝就是希望我们刻苦，那过得越苦就是越属灵，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钱给出去，上帝不需要的，上帝这些钱做福音的用途，上帝更看你的心。当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当教会有什么要奉献的时候，我鼓励你凭着信心来奉献，当然照着你的能力，从心灵诚实甘心乐意的来奉献，那是神所必定纪念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以后，那么全人奉献以后，剑桥毕业以后，那么他以后就到印度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宣教士，把福音传给印度了。那么 容许我说一点点个人的见证，因为其他还有那些，我以前片段的在这里。那么我深深的知道，上帝叫我们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嘛。我何德何能，有生命，有气息，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你以为是我自己行吗？不是我自己厉害，是上帝厉害。不是自己行，是上帝他行。如果上帝没有帮助我们，你什么都不要得到。如果不是从上帝那里赐给我们的，什么都不要得到。以前有一个麻醉师在那边，他是太太是天主教徒的，每次太太做谢饭祷告完了以后，那个肉就不见了，因为他先生就捏起来拿藏起来了。他说这明明是我辛苦当麻醉师赚的钱，怎么说是你的天主赐给你，很不服气。后来有一次他得了那个内耳不平衡的病，躺在床上天旋地转爬不起来，三个月没办法去当麻醉了。所以好了以后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呀刘医师，我真的人太软弱了，一个小病就把我打倒到床上。所以他才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上帝来，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所以当我在刚开始开业以后，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也深深的知道上帝赐给我，由他当管家，他是我杯中的份，而且我交给他来掌管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福气。所以当我把整个医院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觉得得到太多的福气。我只很简短的讲一点点，因为当我起先租来的医院的时候，那么也举行福音聚会，病人慢慢病人啊容纳不下的福音聚会的场地也不够了，所以我们就祷告上帝，是吧？祈求给我们更大的地方，不要是说容纳病人，容纳病人当然是最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就是说能够有聚会的场地，让更多人在这边听到福音。后来有一次师母在祷告当中，她很清楚地听到上帝跟她说，我会赐你一所医院，不单是为了你自己容纳病人，更是为了我得救的子民，我所拣选的也要从那里出来。后来两年以后，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得到一所医院。既然知道这所有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希望照着基督教的这种方式去经营医院。当然现在回想的，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总是照着自己来做。我觉得你把自己交给上帝，神就掌管，你靠自己掌管，自己掌管人有限。我以前在这边很多人都说过，靠人人会老，靠山山会怎么样，山会倒，靠自己呢，靠自己晚节不保，你没办法，你把它交给上帝，就让上帝去管。所以我们就在医院的大楼有一层楼的高度写了信耶稣为永生，为了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嘛，让人家看见这里啊，就知道上帝在这里。而且我们放诗歌啊，病房诗歌，门诊部诗歌，很多病人事后跟我们反映说，哇，我进到你们门诊部听到诗歌，我就心里觉得好平安哦。好，不但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接生开刀以前一定为病人做祝福祷告。那么因为病人的开刀以前说，刘医师，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我心里一听很紧张，你交给我，那我交给谁啊？我心里祷告上帝，我把我交给你，把病人交给你。当我这样做祷告，要上帝的平安、能力、冷静、安静就临到。所以很多的病人，他怕得不得了，在开刀台上抖抖抖抖的，也是经过祷告以后，哎，他就安静下来了。很多这样病人自己回馈的病例，而且你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让神来掌管的时候，还得到另外的好处，你知道？那么有一些人说，哇，他是信基督的耶稣，这种意思一定很有爱心哦，所以就到这里来生产了。啊，事实上真的有爱心的话，那么还没有到耶稣基督爱我们那么爱。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时候病人来，我会说，哎，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谁介绍你来或者怎么样？哦，他说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开车要一个小时，那边有一所庙，我到庙里去求签的时候，我这小孩去哪里生？哎，他叫我说哪里，这里。哎，奇怪，我真的真觉得好笑。啊，一个庙公叫他说来我基督教的妇产科来生产。而且还有一点呢，当我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有一些台北下来的产妇已经要临盆了，没有接受过产检，所以他叫了计程车的时候就会送到我那里啊，送那个耶稣的那个医院去了。我真的做得很好？不不不，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由他来掌管。而且还有上帝当在这里掌权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很多非常 trouble 非常危险甚至会丧命的病例，但是借着祷告，借着什么，上帝一一的带过去，化险为夷。有的呢，就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 不但这样，我们医院的地下楼就是聚会的场所的教会，每次在地下聚会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乌鬼就赶出去了，有的人就受不了在地上，那么口吐白沫带出去的时候，他心中的乌鬼就出去了。为什么？上帝在那里掌权。而且不但如此，我们传福音，很多病人在那里得救，产妇得救，家属得救，还有一些药商跟奶粉啊，这个护士得救，还有我们医院所有进去的护士小姐，去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后来都成为基督徒，而且感谢主的恩典。还有一位成了牧师，现在是高雄分堂的一个牧师，那这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家庭，把你的事业，把你的儿女都交给上帝，我们只不过是管家，照着上帝的吩咐好好的来做，自己要负自己的责任，但是由上帝掌管，那是最稳妥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儿女呢，自己要做以身教代替言教，也要教导他圣经。还有我们鼓励所有的当父母的，当有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们教会有儿童主日学真好，你的儿童主日学的希望都寄托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事实上时间是不够的，那只有几个小时，天天濡目染的就是跟你相处，我们要学习来来这个来教导他们。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我在那边的行医的几年的当中，上帝非常赐福我的生意，那么出生的这个 baby 非常的多，甚至有时候一个月生的超过100个小孩那么多，当然现在少子化不会那么多。我的结论是，当我在思想线上活祭的时候，不是刘医师厉害，根本都不是，我一点都不厉害，跟大家都一样，是我们的上帝厉害。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上帝，由他带领你，在扭曲的生命，在破碎的生命，他都会修复你，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把破碎的家庭交给上帝，把已经瘫痪的事业交给上帝，把枯干的侍奉交给上帝，由他来带领，那是最大的福气。还有活祭，第一个是活的，那么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不用每年呢，就是杀牛啊、宰羊啊，来到面前，不用了，我们是把我们的身份的整个人来献给耶稣了。所以圣洁我稍微讲讲，大家一听到圣洁就会哇望而生畏啊，好像觉得高深莫测，真的是望洋兴叹。但是主要的圣洁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呢，就是跟世界有分别。我们一旦信主，你跟世界要有分别的，那么分别绝对不是分开，不是我跟世界隔离，也不是跟世界来逃避。所以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跟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件事情，你要追求和睦的这个圣洁的话，一定要跟众人和睦。众人和睦就是一种人际关系。你如果说我要追求圣洁，我就到深山里去修行，到沙漠里面去修行的话，你永远没办法圣洁，你自己以为很圣洁，因为你就一个人嘛。所以我们跟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神 community 不一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出圣洁。所以为什么上帝说是爱呢？上帝是爱，是因为他有 community， 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都彼此的顺服，才有爱的关系。所以创造人才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呢，如果说是跟世界没有分别逃避的话呢，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你爱一定要有对象，所以当上帝说上帝就是爱的时候，是因为他有对象，不但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对象，更是我们受造的人类。那么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上帝爱我们为什么还受这么多苦难，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上帝爱我们，所以你就是要受苦难，待会再讲一下。那么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圣洁理解错误的话，传福音不太容易传的。以前有一个牧师讲说，他们的查经班呢，有一个人差一点就要受洗了，后来想起来说，哎呀，我还是不受洗，我以后再说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饭后一支烟快乐，一支烟的快乐是神仙呢，我想当神仙呢。饭后，后来呢，他说我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想当剑仙呢，对不对？又当神仙，当剑仙，还有没事我喜欢喝个小酒，我想当酒仙。 所以我现在不能信啊，信耶稣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的时候，那怎么办？他说什么时候信最好呢？等到我肝有问题，不能喝酒了，不能成为酒仙了，那时候眼睛昏花，不能看武侠小说了，对不对？能够听到了，然后最后呢，我怕得肺癌，所以不抽烟，那时候是我信主最好的时候。啊，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事情，这是对圣洁的一个误解。不是说你分别为圣就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是圣灵住在你的心里，照着圣灵教导你的感动跟方式去活出来，不是命令你不去做，而是你自然而然的就不想去做了。所以基督教的善行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很多人不需要我，我以前也讲过说不骂人不骂门不批评论断，对不对？你这个憋不住的，憋了三个月憋不住了，憋了四个月勉强憋得住，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连本带利都一起骂回去了，那是自己做不出来的。但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你靠着读圣经，靠着祷告，跟弟兄姐妹相交，哎，奇怪了，我没有特别注意，旁边人就发现，哎，你最近好像话少了，你比较少批评论断了，那是自然活出来的。到现在美国有啊，这个宾州啊阿米许的信徒哈，啊，你们有时候去可以看图片，他们现在还是过着与世界隔离的生活，他们不用电的，他们不开汽车的，不看电视的，专门是用马车，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智很好，但是很可惜，他们在信仰的真理上不是很正确的。那么我们达到全人的圣洁，有一个观念呢，今生是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圣洁。我知道这句话有一些教派非常不同意的，那你这样不是啊建议我们说无所谓吗？不是的，你如果是说，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会得忧郁症？会不会？啊，我看很多人讲会，对不对？而且不小心会得得更厉害。怎么说呢？世界上的规范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再加上一个圣经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受到的压力更大。不是人不喜欢，是上帝不喜欢。你知道那个背负重担天天在心里成为你的压力，而不是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当上帝叫我们圣洁的时候，不是说你今天就是成为圣人一样，因为我们还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才刚开始而已。所以它不是完美主义。什么叫完美主义呢？只要有的人很会反省，好不好？好，但是反省到一个地步，自己觉得什么都不是，自己太烂了，是个烂人，那天天在责怪自己。小心，自我反省是很好的，那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反省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自己没有希望，你上了仇敌的当，啊，仇敌就是故意让你这样，所以不是完美主义。所以当我们看见旁边的人说，亏他是基督徒，怎么现在还这样？他还没有完工，完工的时候那就可漂亮了。现在我们都没有完工，他在这一方面不好，我们在另外一方面不好，我们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都在成圣的这条路上走路，也可以说是挣扎，跌跌爬爬，一直到见主的面。不是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容许自己有错误，容许自己有缺点，但是有缺点就继续再往前行。他也不是禁欲主义啊，那这样来讲，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啊，禁欲主义不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啊，借着世界人的教导遗传呢，啊，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以摸，对不对？以为那是最圣洁，那是世人的遗传。不是的，禁欲主义是圣经所对抗的。有的人以为遵守律法很好，对不对？遵守律法到一个极端的地步，我这个不要那个都不要，甚至有的就结婚都不要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教派结婚都不要，禁欲啊，结果造出很大的问题。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欲望，不管情欲、性欲、食欲各方面都是美好的。你没有食欲，我们怎么能够生活下去？你没有性欲、情欲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繁衍子孙？所以这都是上帝的美好。但是最重要，你不能够放纵，你贪恋、贪欲那就不对了。所以要有节制的果子，那才对。所以呢，当禁欲主义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我们周围有时候很，尤其追求主的人要非常注意。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哇，好追求主，每个礼拜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那个小孩子 在家里肚子好饿的，妈妈肚子饿，别吵，进食。小孩子怎么知道进食？你很近前没有错，但是小孩子他就需要吃饭的，所以又在我们信仰当中是要平衡的。还有一不是放纵主义，放纵主义在耶稣基督里都是自由的。上帝，我们只要有罪来到他面前啊，向他认罪，他就可以那个释放我，就赦免我。你小心，那么灵魂得救上天堂就可以，生活无所谓的，生活无所谓。我叫灵魂得救啊，但是灵魂跟身体二分法是不对的。还有成圣，我们常常讲一句安慰别人 ，Let go and let God， 这个在某些情况是对的。啊，你有担忧啊，交给神呐、啊，自己不要去挣扎，交给神，让神去做是对的。但是你要成圣可不是这样，你成圣都交给神去做，不，人有自己要负的责任。所以我们是上帝的能力，但是自己要顺服神的真理。所以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被动的主动。我们愿意承认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但是最后呢，我们要借着人的顺服，肢体作为义的器具，最后才能够成为那个达到圣洁。没关系，这个 PowerPoint 还是我旧的，不是 last version。好，不过没关系，这样子。我有些对了，属灵属事不要做二分法。罪人的祷告，寡妇两个小钱的，我们常常说你奉献的钱多少？教会当中的恩赐千万不要比来比去，因为上帝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都有他的功用，彼此配搭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恩赐，站在台前的、领诗的、讲道的，还有后面煮饭的。有的人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不要小看。在保罗讲身体的比喻，做眼的、做手的、做什么？哇，有一个弟兄姐妹开玩笑，他说：“有个弟兄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只是身体里面的盲肠，好像没够用，对不对？”哎，不是哦，盲肠 appendix 就是阑尾，越发现它跟那个免疫系统有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弟兄调侃：“没关系，盲肠也有功用啊，你得了阑尾炎，开刀至少让你休息五天，那是我的功用啊，那是我的功用。”但是讲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告诉我们不要轻看别人，不要互相做比较，每个人的有不同的功用，所以奉献钱也不要比较。你看寡妇奉献两个小钱哦，耶稣那么看重，还记在圣经里面呢。他们有人大约算了一下，我没有仔细记那个数字，那么存在耶路撒冷的国家银行加上利息，生了以后做复利又存进去，到了现在已经好几千万的美元了，好几千万，也许还不止这个数字。你说那个寡妇当初两个小钱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但是他只要交给神以后，神就让他变得大了，不但五饼二鱼，而且更蒙神喜悦。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一个个子矮矮小小的姐妹来说：“哎，你认得我吗？”“不认识啊。”“我就是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你啊。天上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人，因为上帝纪念他在人后所做的，不是台前所做的。像大卫，他迎接约柜的时候，哇，在那边荣耀跳舞的时候，哪里晓得他的妻子米甲就轻看他。哎呀，你做以色列的王真荣耀啊，真风光，还跳舞，还在陈仆跟仆婢的面前来露体，这个太笑话了。但是上帝是喜悦大卫这样，喜悦大卫这样。所以我们看见不要凭人的外表，有的人外表是不怎么样，但是他心中是蒙上帝所喜悦的。所以都不要批评论断，尤其不要猜测人的动机。他今天为什么愿意侍奉，就是为了想当执事，就是想当长老，就是你不要猜人家的动机，动机只有上帝都知道。但是只要能够愿意侍奉神，都是好事情。像撒玛利亚的井旁的妇人，耶稣传福音以后，哇，他水罐子丢了以后，到处跟讲：“哎呀，有一个人好奇怪哦，好奇妙啊！他把我过去那种烂事儿通通讲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啊？”一个被上帝生命改变的人，他的自卑得到医治了，他不怕人家知道他的过去，他必定让很多人 能够信主。同样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也是被鬼附的那种真的是很落魄的样子，他一得救以后要跟随耶稣，鬼赶出去，耶稣说不，你留在自己的家乡，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你城里的人，他就留在家乡，把所有的事情告诉全城的人。你知道初代教会的记载，在格拉森那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有教堂，而且有一届的神学会议就是在格拉森那个地方举行的。说弟兄姐妹，你看到非常有可能是那个被鬼附的人就在他的家乡里面来传扬福音，那个撒玛利亚人有一些建筑跟那个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外表来评论，上帝看我们的内心。你线上活祭也是的，我们内心是怎么样最重要。所以就来到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以前有个同学跟我同班的神学院的毕业生，是女生吧，有时候我们在通话，她说我在搞什么，你看我们每个同学都当各地当传道侍奉的那么好，我在家里天天骗小孩喂小孩炒菜，我是干什么。我说上帝这个时候给你的工作侍奉就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没有属灵属事，你在家里做一个尽忠职守的家庭主妇，把小孩带好，当妻子做好，那就是最美的侍奉。不是只有在 教会里讲道或者是怎么样才是侍奉。所以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献上活祭呢？我求圣灵给我们光照，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献上活祭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要问上帝你喜悦吗，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知道，我简短的带过去。那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犯罪，还会软弱，还会跌倒呢？那么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实在是没有。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凡住在神里面的就不会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这里就不犯罪的意思都不是啊，世人信耶稣照样会犯罪，连我们自己也会犯罪啊。自己的犯罪就是说不会持续的犯罪，不会故意的持续犯罪，我不愿意活在罪中。你知道那个羊得救以后，他不小心就像一只羊嘛，得救了，原来是从另外一种动物，喜欢脏嘛，在泥巴里面打滚好快乐啊。但是一得救变成羊又还会掉在坑里啊，羊掉在坑里他很痛苦的，他要挣扎要爬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会被罪恶所胜，软弱。所以你看在科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耶稣最痛苦的时候，最需要人带祷的时候，门徒都睡着了，但耶稣来的时候没有责怪他们，你真是让我痛心啊！我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人跟我片时警醒的祷告。他讲说你们心灵我知道是愿意的，但是你们的肉体软弱了，那是同理心的一种安慰造就。同样我们读圣经也要很小心，不要抓到这句话说常常跌倒犯罪，我心灵愿意只是肉体软弱。你如果常常把这句话当作你的借口的话，你又上了仇敌的当。那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心灵愿意爱主，但是肉体软弱怎么样，重新开始再来所以基督徒不会持续的故意的犯罪，活在罪中。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我们常常利用这些经文，我们再读一次，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我们常常引用这些经文，就是说原来是以为不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结果好棒，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上帝当然会的。但是最重要的下半句，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呢？就是他要预先定下我们大家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是最后的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献上活祭，我一献上活祭了，就像我刚才的见证是吧，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交给耶稣，那么从此平步青云不是这样。有时候上帝会把一些苦难 一征战，仇敌的攻击临到我们，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效法他，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有时候你就在幸福当中，祷告没传垂听当中蒙垂听，有时候什么都学不到，但是你又发现奇怪了，有些外邦人，哎，你祷告不灵了，不，上帝在这个时候用他全能的旨意，这个时候就是刻意不听你的祷告，甚至刻意要把各样的磨难临到你，这个是有他的旨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53章，上帝呢，那么就是说耶稣基督呢，他这个定义将他将耶稣基督压伤，定义就是喜悦，上帝喜悦耶稣基督压伤，是为了让他在苦难当中学到顺服。所以弟兄姐妹，万事互相效力是对的，但是你最终要学习我跟耶稣基督像了几分，那是我最重要的目的。好，下面我很快的讲过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就是照着经文，献上活祭的方法不要效法世界。第二，心意更新变化，而且呢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不要效法世界了，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献上活祭呢？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被手机啊，被 YouTube 啊，各这种电视啊，整个的观念都被那个世界洗脑了，都不知道不觉得。所以不要跟从世界潮流，被磨成世界的样子，刚好跟前面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对比的。当我们效法世界，不小心的话就磨成世界的样子，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尤其你要效法世界没办法，后现代的时候没有固定不变的事情，我今天学这个最棒，大家都说好，我跟他啊，明天已经改了，你要跟随谁？没办法跟了嘛，是不是？但是感谢上帝，圣经从以前到现在是没有一本书像圣经那样被人家批评体无完肤，想把它打倒的，现在没有倒啊。有一个圣经学者说，有人想要打倒圣经，让圣经消灭，就好像拿着榔锤去敲金字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个农夫耕田耕得歪歪扭扭的，你怎么耕？你一定要找个目标嘛。结果找到目标，第二天还是歪歪扭扭的。你没找目标？有啊，我的目标是当然就是前面那条牛啊，它是我的目标，走这里走那边走那边走那边，你当然是歪嘛。你要找个固定的目标。后来说哦，后来耕直了，怎么直的？因为前面看了一棵树，就照着那个固定的目标走过去的，它整个就直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效法世界，世界的潮流千变万化，你还没有学会这个，新的已经来了，你要学什么？你只有根据圣经。虽然圣经是2000年前的书，但是它的原则是永远不改变，可以用在现在的世界。所以我们要献上活祭的操练，第一个不要效法世界，世界是很多是把我们基督徒的宝贝就抓走了，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要把它重新夺回来。你看我们的音乐啊，我们的艺术啊，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体，现在都被撒旦魔鬼仇敌拿去用，都变成充满了那种世界的样子。不小心我们自己还有这个儿女们都会被磨坏。我们重新基督徒是要重新把它夺回来，所以不要效法世界。还有不单是这样啊，我们很重要的是基督徒超越世界，所以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啊。那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我再讲讲什么叫心意更新呢？心意更新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灵我们的思想要更新，你靠着什么？靠着圣经，靠着圣灵，靠着圣经的爱，靠着圣功。所以你只有圣经当中给你一条路，但是你没有圣灵的地方，没有启示的时候，有些你地方读不懂，还有没有圣灵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实行神的话，还有所有的圣经圣灵最后让我们活出神的爱。圣经圣灵再好，没有神的爱都是空的。同时你要加入教会的侍奉圣工，当你在圣工当中才会发现，哇，自己的老我那么强，别人的意见都跟我不一样，自己受不了了。所以心意更新变化，最后它的核心是十字架跟舍己。 我们死了，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才能够重新得生。所以线上活祭是要死，可惜我们现在大家活得太坚强。你看每个家庭的冲突，为什么先生很强，太太也很强，谁比谁都更强？你一强的话，你一定有冲突。所以你要家庭好的话呢，就是要先死，你不死就没有办法。有的人说以前看那个什么小说或者电视剧，你这老不死的，对不对？那骂人，现在没有人这样讲。老不死是真正讲他的老我不死，他老我不死，他那个人就很讨厌了。太太也是这样啊，老我不死都分开。所以套一句比较夸张的话，应该同归于尽，老我通通死，夫妻两个人的老我通通死了，那个家庭就和睦了。所以献上活祭就是我救我就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德国以前啊，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有一个集中一个纳粹的，关了一个这个维也纳的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进去，他看见那边老百姓好苦啊，里面那被囚犯天天做工，吃又吃不饱，穿不暖，天天把这边土挖了又归到那边，啊，第二天又把那边的土挖的又归回这边，天天做做做。他们非常的痛苦啊，但是每天照样做。最后有一天司令官说，从明天开始大家不用挖土了。哇，你知道很棒吗？结果不到几个月，三分之一的人都自杀都死了。所以这个心理学家就很有趣，就观察现象，他发现一个事情，那个人虽然很苦，但是他还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每天要完成这个工作，至少有点成就感，是那个非常辛苦的目标让他存活下去。但是连那个辛苦的工作的目标都没有，他人生指望就没有，动力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听起来很心痛的，那么痛苦是他的目标。但是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目标是荣耀上帝，哇，那何等荣耀啊！所以你当你心中当中你觉得我是干什么，我活着有意义吗？有，上帝让你活着就是要荣耀上帝。你说我荣耀不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心就可以荣耀，不但你的身可以荣耀。有时候啊，上帝，你要祝福我的生意成为亿万富翁，我荣耀你的名，上帝会做的。但是有时候上帝即使让你成为啊贫穷的话，你可以荣耀上帝，不是你用财富就可以荣耀。你只要荣耀上帝，你或生或死都可以荣耀上帝的。啊，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人生意义，就是荣耀上帝。最后讲到查验神的旨意，所以一切的啊生活的目的是为荣耀神，不是只有在教会，在家庭当中也是的，啊，所以以前啊听一个笑话说，在教会像天使，回家的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高雄有位弟兄啊，穿那个短裤，有天到路边摊去吃面，吃面以后他就在那边做谢饭祷告，谢饭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个老先生过来，哎，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的。啊，他说我觉得很惭愧，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教会了，但是我看见你那边做祷告，我好感动。从此那个老先生到教会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他的代表。你任何生活当中，在家在外面，任何小小的当中动作，圣灵都会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我在行医的当中的时候，有一对姐妹，双胞，她有一个双胞胎，两个都是儿子，啊，她说我要祷告，她说我希望将来的儿子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仆人，一个做格里汉，还有一个做韩国的赵庸基，哇，我说真是了不起，一个灵恩派的领袖，一个福音派的领袖。结果她病人祷告，因为以前看见我医院太忙了很多，她说怎么办？我去刘医师那边那么忙，万一我去的时候病人多怎么办？拼命祷告，哎，结果很奇妙啊！他来生产的时候，头一天我的病人全部出院出光光了。他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十几个护士就是伺候他一个人生产了。后来他才告诉我这个见证，我现在心里想说，哇，幸好没有太多的那种近前的姊妹在祷告，如果说我生意也不要做了。这是听起来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两个小孩的命运，现在已经30年了，是不是成为格里汉像赵永基？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智虽然好，但是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给小孩压力。 所以在这个线上活祭以后，接着就讲说，讲到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对自己对小孩都要合乎中道，然后了解上帝对我个人的旨意，那是另外一个专题，大家可以有空的去思考。好，感谢主，我们常常在这里谈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线上活祭常常会失败挫折，但是我们宁愿做一个失败的耶稣跟随者，不愿做一个在跟随上失败的人。你要成圣，对不对？常常会有挫折，怎么今天我又这样，老改不过来，没关系，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你一楼走到二楼，怎么又跌倒了，没关系，继续往前走。你在二楼跌倒的时候，你还是在二楼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人都会失败的，都会有挫折，但是跟随耶稣继续走，而不要说失败了我就不跟随了。彼得一再的失败，继续跟随耶稣。犹大失败了，就不跟随耶稣了，就灭亡了。以前我记得结束的时候，我记得以前高雄献堂的时候，教会请阿根廷大复兴的那个代理人叫做爱德华米勒牧师来做讲员。他最后结束的一句话，我以前在这边分享过，刚好讲到线上活祭成圣当中有关系，我再提出来。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到达珍珠门门口的时候，你回头一望，哇，你不是一步一脚印很稳健地走过来的，都是上帝连拖带拉把我们拉过来的。弟兄姐妹，不用害怕，我们会跌倒，会软弱，会挫折，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他随时会提醒你，保护你，引导你，神的话已经赐给你了，借着神的话能够重新得力的。Sorry， 在最后三分钟，等一下哈。那么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南美洲的奥卡族，厄瓜多尔五个最优秀的年轻人牺牲了，结果震惊了全世界。结果呢，他们的姐妹几年以后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丈夫，他们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们要继续去完成。所以那些寡妇们跟他们的姐妹们就再度的到奥卡族的地方重新传福音，结果全村都信主了，也成立了教会，也成立了圣经学院。当圣经学院成立那天的时候，开幕典礼的时候，就有一个宣教士，他们奥卡族的宣教士就划着那个独木舟往亚马逊河的更深的地方去传福音去了。十年以后，格里汉牧师在西柏林举行了全世界的福音大会。那么完了以后呢，就有两个姐妹做见证，一个是原住民的服装，一个就是普通姐妹牵着手在头上见证。那个见证，那个姐妹呢，就是她的先生被这个原住民给杀了，她的太太寡妇来做见证。牵着她手的原住民就是奥卡族的长老，就是亲手杀死这个姐妹先生的那个凶手，他们手拉着手为上帝做见证，上帝来了，他的爱来了，化解人所有的冤仇。唯有爱使高山融化，唯有爱使黑暗变为白昼。当大家听到这个手拉手的一对姐妹做完见证的时候，大家非常的感动，流泪了。后来这个宣教士死亡的父亲到台湾，有人访问他，他说，你儿子为主殉道，我真是羡慕，真了不起。他的父亲叹一口气说，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他要死殉道是很容易的，死马上就死了，只有我们活着的人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天天像罪是死的，像耶稣是活的，那更加的困难。说听兄弟兄姐妹，献上活祭不容易，也有挫折，但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过团体的生活，一起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来行走，彼此规劝，彼此勉励，一直到见主那面的时候，那时候就完全全然圣洁了。上帝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他必定会成就这功， 谢谢，我们请唱这首诗歌，请起立。有一些经文